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再次欢迎你，很高兴能够进到你的家中，跟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十一月份是感恩的季节，我非常喜欢这个季节，不只是因为有许多好吃的好多的聚餐，也是因为我在感恩季节时候出生的。更重要的是感恩节提醒我们要来数算神的恩典，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还有神把许多亲爱的家人和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祝福我们。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所以每逢我想念你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所以我们真是要来谢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了许多亲爱的家人和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早上特别要来谢谢我们当中在两年多来非常辛苦而且非常忠心服侍我们还有服侍众弟兄姐妹的小组长夫妇还有区牧们，好不好？请这时候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来谢谢他们，我们的小组长夫妇还有区牧夫妇，请他们站起来，谢谢，谢谢他们。所以今年12月4号我们特别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小组的感恩聚餐，对，告诉旁边人说有你真好。好，我们谢谢我们教会办公室的同工，我们 ABO 的同工，还有许多的义工团队，不论是主日的施工，还有每一位在我们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这时候请你站起来，我们真的要谢谢你。来，请有服侍的弟兄姐妹，请你站起来，不要客气哦，不要客气。我们当时很多人在服侍哈，告诉他们说有你真好。然后千万也不要忘记，你身边最靠近你的人，就是你的配偶，他不离不弃的支持你。帮助你，要来谢谢他。如果他在场的话，麻烦你握住他的手，告诉他说：“有你真好。”因为夫妻相处本来就是不容易，我们要学习多多的欣赏，多多的感恩。如此一来的话，夫妻的关系肯定越来越甜蜜，越来越美好。不然的话，你像老张一样，妙想天开。有一天晚上老张做了一个梦，梦里面发现他跟他太太吵架，吵得很凶，之后太太非常生气，决定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前告诉他老公说，没有一个月我不会回来的。第二天早上他的老婆就问他说，昨天晚上你到底做了什么梦啊？老张就愣了一下回答说，哦，老板加了我薪水。然后太太听了以后就说，哦，难怪昨天晚上你笑得这么开心。告诉旁边人说，有你真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彼此欣赏，凡事谢恩。你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吗？我们来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第18节，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非常宝贵的三节圣经，希望你能够把它背起来。再念一次，还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很清楚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谁啊？向你们，向你，向我所定的什么旨意？换句话说，凡事谢恩乃是神向你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凡事谢恩就是神对你的旨意了。告诉旁边说，就是对你的旨意。当有人问你说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有人问牧师啊，牧师什么是神的旨意，我就告诉他说，你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节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太清楚了，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要常常喜乐，能够常常喜乐是因为你懂得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当神应允你的祷告交托以后呢，你就能够怎么样，凡事谢恩，知道神必定为你成就嘛。当你如此做之后，你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是神的旨意，当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肯定会有什么神的祝福临到你。阿们。因为顺服就是什么蒙福啊，这个太清楚不过了。这里讲的那么清楚，这乃是神向你向我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因为有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有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 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有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凡事都感谢赞美神。阿们。所以千万记得，感恩是神对你的旨意。一个旁边说，感恩是神对你的旨意。那你说怎样能够凡事谢恩呢？其实谢恩乃是从你认识神开始。这段刚才诗歌所唱的，这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怎么样认识你。为什么说感恩是从认识神开始呢？当你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懂得如何来信靠他，越信靠他，你就越经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就越能够感恩。因此我们说感恩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的信靠，乃是对神的信靠。一起讲一遍来，感恩乃是发自内心的信靠，乃是因为你认识神，所以你越认识神，你就会越信靠神，你越信靠神，你就会越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阿们。所以呢，感恩乃是发自内心的信靠。那你说怎么认识神呢？在认识神有很多方面，包括神的属性、神的作为。我觉得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位基督徒不能不知道的两件事情。认识神是什么呢？首先你要知道说，神对你有许多美好的计划。告诉旁边的说，神对你有许多美好的计划。神对你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你说为什么现在我在这种困境当中，在这个许多的挑战当中好像走不出来呢？哎，你不要忘记，神对你有许多美好的计划。什么的计划呢？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第21节啊，第11节，这里耶和华说，我知道，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什么？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换句话说，神在你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美好的计划，你不要只停留在这个计划觉得行不通的时候，走向死无头的，你在那里往里面撞，往里面打滚。你要相信说，神说我对你有很多美好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用复数所写的 plans， 很多的 plans， 很多的计划是要赐给你平安，不是赐给你灾祸。因此你可以凡事谢恩。那你说，难道我为我实际工作来感谢赞美主吗？不是不是，你乃是为实际工作的时候，神关了一扇门，你相信神有另外 BCDEFG 的计划，会为你开另外一个更大更好的门。我已经听到好多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他丢掉这个工作以后，没想到神为他预备的另一份工作，不但是待遇比以前更好，而且工作的环境比以前更美好。这就是神对你所定的计划嘛。当你如此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原来我可以信靠神了。虽然现在我好像在这个困境当中，在这个旷野当中，但是这不是神对我永远的计划。他永远的计划是要赐平安给我，不是降灾祸，让我有指望，让我有个 hope and a future。 因此你知道说，目前你所在的地方不是最后的目的地，最后的目的地永远都是流奶与蜜之地。阿们。所以第一件你要认识神的是，神对我对你有许多美好的计划。然后第二，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告诉旁边说，耶稣爱你就爱你到底。这是你一定要深深的把它牢记在你心中。就算你感受不到人爱你，就算是全世界人都不爱你了，连你的家人都不爱你，连甚至你的配偶 you know, 让你睡客厅，而你都觉得说你自己好像没有人爱的时候，耶稣会在你耳边轻轻的对你说，孩子啊，我爱你。我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当他知道他要离世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时候，离开门徒的时候，他知道门徒们非常担心，耶稣会把他们撇下像孤儿一样。所以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一节，耶稣基督说什么呢？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爱他们到底。请问谁是属耶稣的人呢？就是我们嘛。告诉朋友说，就是你了。你既然是属耶稣的人，耶稣怎么爱你啊？爱你到底啊。什么叫爱你到底啊？比海可枯石可烂更加更加的真实啊。他爱你爱到的地步，已经为你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赦免你的罪，把永生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给你，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战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能够给你有永生的生命。他说他爱你爱到底。什么叫爱到底啊？就是不离不弃，永远不离开的爱。世人告诉我们说父母亲会离弃你，但是天父说我必收留你，诗篇27章。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位这么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凡事谢恩啊，知道说一位神这么爱我，一位神这么爱我，而且爱到底的爱在我身上，我可以凡事谢恩。那你说不感恩不行吗？可以啊。这你不是很清楚讲吗？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什么？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但你不感恩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违背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但你违背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的时候，你会给谁留地步啊？给魔鬼留地步了，留了一个破口给魔鬼可以攻击你。所以不感恩就是给魔鬼留地步。阿们。所以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来感恩，你不感恩就会给魔鬼留地步，因此魔鬼就会诱惑你，你就会比较啊，一比较他的就计较啊，为什么他有男朋友我没男朋友，而且还结婚了现在，为什么我的太太总是说我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总是跟我跟某某弟兄来比较，为什么我们相处的那么困难。当你会比较，当你计较的时候呢，你会怨天尤人，结果是什么呢？愁苦就加增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遵行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不但没有凡事谢恩，你开始埋怨，开始比较，因此你的愁苦就加增。如果你继续埋怨下去的话，你会忘记别人在你身上的恩惠，你会怎么样？你会更加的心中的一些苦毒，你会到一种地步，你会做什么？你会忘恩负义，弄到众叛亲离。你说会吗？的确是会的，因为当你不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给魔鬼留地步。我常常说，当你选择来感谢赞美神的时候，来感恩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101件在别人身上你看到的好处，在你的太太在你丈夫身上看到的优点。当你选择埋怨不感恩的时候，魔鬼撒旦会给你99个，他不会比神更多，99个。那你在他身上看到所有的缺点，越看越不顺眼，越看让你越生气。所以当你因此你会感觉到哇，你就开始埋怨，埋怨到你忘恩负义。我就知道一个姐妹，她因为离婚所受到的伤害久久不能释怀，总是把所有的错误都怪在她老公身上，自己没有看到自己也有一份责任。因此她的家人包括兄弟姐妹都劝告她，要她好好的来反省。她反而说，你们没有爱心，你们不支持我哦。每次跟她讲一些真实的话，她就反过来反而控告你，反而来就是怀疑你对她的爱，弄到结果弟兄姐妹都不敢亲近她，都渐渐的疏远她，众叛亲离啊。因为什么？忘恩负义，因为怨天尤人。所以千万要记得，感恩乃是神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阿们。那你说既然感恩乃是神所向你向我在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那感恩有什么好处呢？许多的好处，今天就跟你讲两件感恩所带来的非常美好的结果。首先第一，感恩赞美能够击败所有的仇敌，一起讲一遍来，感谢赞美能够击败所有的仇敌。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彼得前书5章8节说，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狮子会吼叫是因为他饿的时候会吼叫，他就得寻找什么可吞吃的人啊。约翰福音10章14节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毁坏和杀害。所以仇敌魔鬼撒旦就是要来破坏神的工作，他会兴风作浪来攻击那些属于神的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个人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仇敌的攻击，但是我们知道说仇敌的攻击不止在个人身上，在城市在国家也一样会受到仇敌的攻击。许多年前这个犹大国的约沙法王，他就经历了这巨大仇敌的攻击。当时有三国联盟，就是有亚兰人亚门人 摩亚人这个亚兰人还有西尔商人，他们三国联盟一起要来攻打犹大国。当约沙法王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他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看看历代志下第20章第3节。约沙法便惧怕，这个很自然的，有三国联盟要打你这个微小的犹大国，当然会惧怕。但是他没有停留在惧怕里面，他就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家里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反应肯定是会害怕嘛，怎么会有仇敌来攻击我呢？怎么会撒旦要来攻击我和跟我的家庭呢？你感觉到害怕，不要停留在害怕。约沙法王就怎么样定义寻求耶和华，并且再怎么样宣告禁食，让全体百姓都一起来宣告禁食祷告，在神面前寻求耶和华，因为知道耶和华他必定有答案给我们。同样的，当你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不必惊慌，因为主他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当你来祷告他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说，你不必惊慌，因为主必与你同在。我们接下来看看下一段的经文。约沙法王第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后来神是透过什么？神透过当时的先知亚哈逊，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向约沙法王来宣告。他说，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奇怪，不是仇敌要攻击我们，不要征战做什么呢？要摆正站坐，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惊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啊？叫我们不要征战，在那里摆正站立，任仇敌杀害宰割吗？他你们明天要出去迎战啊，但是却不要打仗，那干嘛呢？摆正站坐，看耶和华如何施行，为你们施行拯救。到底什么意思呢？当约沙法王听到了先知的话以后，心中里面充满喜乐，心中里面也怎么样安定下来。哦，他们就在那里就开始敬拜赞美神。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的祭司们用极大的声音来赞美耶和华神，因为神听了他们的祷告，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看耶和华如何为你们施行拯救。然后二十节怎么说呢？二十节，次日早晨，众人都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这位一国之君就站出来给他们吃了个定心丸。什么定心丸呢？他说，犹大人啊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首先他如此的宣告对神的信心，也鼓励百姓，你们要信靠耶和华，当你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时候，你们就必立稳，而且要听先知，神透过先知所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就必亨通。然后第二十一节，非常有趣的二十一节，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什么叫与民商议了？因为先知不是说吗，你们不要出去征战，要摆正站立，然后呢，看耶和华如何向你们施行拯救。到底这个摆正站立，不要征战，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是什么意思啊？跟大家讨论以后，可能他们的理事会啊什么团队讨论以后呢，他就设立了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哪里啊？军队前赞美耶和华，说，单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打仗的方法？孙子兵法里面跟世上任何的军法里面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打法，把亚瑟牧师的敬拜团、艾娜师母的那个诗班穿上圣袍，然后呢站在军队的前面，那不是送死吗？这不打仗只会唱歌的人啊，摆在前面，然后军队站在后面，军队就说，哇，有没有搞错？你这个什么打法？我们这都挡住我们，都看不到这个敌人，怎么打呢？都是一唱诗班又不会打仗的人，你都手无寸铁，怎么打呢？原来他明白了，神说你摆正站坐，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是什么意思？就是摆正站坐嘛，什么都不必做，只要口里面说单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顺从神给你的带领的时候，摆正站立的时候，赞美感谢神的时候，神怎么样？神就为你征战。阿们。所以当你感谢赞美主时，主就为你征战。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自以为聪明，经验多，我们的资历强，我们想尽办法用自己的方法来出去迎敌，结果打得遍体鳞伤。神说你摆正站立啊，看我如何向你施行拯救啊。当你们如此摆正站立的时候，主说我就为你们征战。我不是说过吗？我要为你们施行拯救。非常喜欢下一节经文，就是这段经文的高潮，第二十二节。众人翻，这个翻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开始唱歌赞美的时候，当他们开始说单称谢耶和华，可能还没有讲下一句说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忽然间看见哇，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哦，你可以想象吗？这一群的敬拜团诗班站在军队的前面，开始说单称谢耶和华，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忽然间哇，一大堆的军队出现在他们面前，结果这个摩亚人亚门人就慌了，他们两个联盟起来就开始打自己的另外一个第三个联盟的希尔山人。打完他们以后呢，圣经说他们怎么互相残杀，结果每一个摩亚人亚门人希尔山人都死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这个之后呢，约瑟法带领他的百姓出去做什么？收取敌人的留下来的财物啊。你知道财物多少吗？花多少天啊？这里说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把这些财物都收取回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的是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就是摆正站立嘛，单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有伏兵为你预备哦，不论是仇敌的军队有多么的强大，但是天上的伏兵永远胜过地上任何的军队，都击败他们，没有一个存活。不但是如此，神为约沙法王打败了所有攻打他们的三国联盟的军队，更宝贵的是神就赐福给他们，因为他们顺从神的话，感谢赞美主。第三十节怎么说呢？这样约沙法的国就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世境平安。当你是个人也好，家庭也好，遇到仇敌的攻击的时候，先来感谢赞美神。神不但为你击败所有的仇敌，也会把平安赐给你和你的家。我不知道现在你目前所面对的情况是如何，仇敌前后左右都在攻击你吗？你上气接不住下气，不知道该怎么办。神说你就摆正站立吧，耶和华为你施行拯救。摆正站立就是要来唱诗赞美耶和华神。当你如此做的时候，因为这是神的什么？神向你像我在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神从来不会违背他的旨意。当你顺从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肯定神迹奇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阿们。不但是感谢赞美能够帮助你击败所有的仇敌，经历神的大能，然后第二，感谢赞美呢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一起讲一遍来，感谢赞美能使被掳的得释放。特别是在这两年多来，我们看到许多人都在一个被掳的状况，不但是身体被掳困在家里面，直到如今还不敢出门，还不敢来主日崇拜。有些人因为心灵的捆绑得了忧郁症，最让我心痛的是常常听到有年轻人因此因为忧郁症的缘故就自杀，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就在两个多礼拜前，在洛杉矶大学念书的一位年轻有为的学生因为忧郁症的缘故就自杀离开这个世界。你想想这是何等伤痛的事情吗？这是仇敌的工作啊， 仇敌的工作借着环境，借着种种的谎言来欺骗我们，使我们被掳，久久不能释放，被捆绑一样。不论是心灵的释放，不论是肉体的不论是心灵的被掳，或者是肉体的被掳，神说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要使被掳的释放。使徒保罗和他的门徒希拉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发在他们身上。大家都很非常熟悉马其顿的呼声，圣灵没有允许他到别的地方去，但他听见马其顿的呼声，保罗就决定顺从马其顿的呼声，到了腓立比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之后，然后帮助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赶出那个鬼以后，那个鬼的这个使女的主人非常生气，因为把他的财路给断了，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来攻击使徒保罗和他的门徒。这个故事乃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第二十二节，是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将他们架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你看到这里，众人一起来攻击他们，羞辱他们，把他们衣服给剥了。然后用棍打他们，打了一顿以后呢，还把他们关到内监里面，是最坚固的而且最里面的监牢里面，而且锁上了这个木狗，好让他们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试想一想，如果你是保罗和希拉，顺从圣灵的引导，马其顿的呼声，很开心到了马其顿，做了美好的事工，带人的信主，赶出污鬼，现在却遭遇到羞辱，被棍打，而且还下到监狱里面，完全没有自由，你会有何反应？可能两方面吧。第一，说主啊，你看看我们顺从你的旨意，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主啊，你还在吗？主啊，你在哪里呀？或者第二个反应说，主啊，遵守你的旨意那么困难，哎，算了吧，还是回老家种菜去吧。你看使徒保罗跟希拉有没有这些反应啊？没有啊，他们在困境当中仍然要怎么样？感谢赞美主啊！告诉旁边人说，在困境当中仍然要感谢赞美主。在顺境的时候，一旁风顺的时候，你感谢赞美主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稀奇的事情。但是你很想告诉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滑翔长慢，然后一旁风顺，乃是在灾难当中有主的同在嘛？所以在困境当中，我们仍然要选择敬拜赞美主。我们就看到保罗和希拉经历的这个转泪点。什么转泪点呢？下一节经文第十六章二十五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做什么？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这里说约在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从内间的监狱里面听到，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的时候，困境失恋使我遇见主，你为我成就大事，超过所求所想，我呼喊哈利路亚。先生，如果你是禁足的话，你是监狱里面的囚犯的话，听到这事你会怎么样？岂有此理，谁活得不耐烦啊，三更半夜扰乱我们的美梦，还唱什么诗歌？活该，关他多几年，是不是这样呢？没有啊，囚犯做什么呢？这里说侧耳听啊，为什么侧耳听呢？那肯定是保罗希拉唱的诗歌太好听了，肯定比我唱的好听好几十倍，太好听了，连这个囚犯都要侧耳来听啊，叫都不必睡了，就听保罗和希拉唱这么美妙的音乐。你没有想过吗？保罗和希拉怎么会唱这么美妙的音乐呢？是男声二重唱啊，不论哪个是男高音，哪个是男低音，这么美妙音乐唱出来，你想想看，保罗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使徒，非常有讲道的恩高，牧养教会，建立教会的恩高，带领门徒，然后非常非常能写很多的书信教导的恩高。你有听过保罗唱诗歌吗？没有啊，我真的很想做其中一个囚犯， 挂在保罗旁边，听到保罗唱诗啊，保罗和希拉在这里面唱诗。想想看，如果他平常他不唱诗的话，一唱诗的话，肯定人都吓跑了。你平常不唱诗，一开口的话，然后像猪叫一样。你知道猪叫多难听吗？我听了6年了。因为小时候我父母亲小学教员把我带到一个岛上去念书，然后他偏偏租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呢，这个房东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什么？杀猪，是屠夫的。每天早上5点半就听到叽，哇，那个猪叫声，我说好难听啊，又吵了我的美梦6年的时间了。哎，保罗的声音不像猪叫的声音，而是非常美妙的音乐啊！囚犯都要侧耳听啊！肯定是平常他都是每一次当我感谢赞美主，每天都是唱诗赞美主，不然的话大难临头啊，怎么会唱诗赞美主呢？你平常不祷告，当你遇到困难时，你怎么会祷告呢？平常你不敬拜赞美，主日崇拜还姗姗来迟，只要听讲道而已。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会敬拜赞美吗？肯定不会的。你如果在家不敬拜赞美，在公司上班不敬拜赞美，平常不敬拜赞美，主日不敬拜赞美，困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只有埋怨，怨天尤人，你只有埋怨埋怨埋怨。保罗跟希拉已经习惯了敬拜赞美，凡事谢恩。所以保罗写那几句话，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不是凭空写的，他亲身经历了凡事谢恩所带出来的能力啊，所以他才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向我所定的旨意。既然是旨意，只有遵命，不得违背，因为你一违背的话，就跌入魔鬼的圈套，给魔鬼留机会。保罗很清楚，在这里就释放给我们看呢、啊，敬拜赞美啊，在监狱的时候，完全没有自由的时候，还被棍打，还被羞辱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唱出这么美妙的敬拜赞美，太伟大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唱诗嘛。盼望我们都能够养成每天敬拜赞美的习惯。不懂得唱的话，现在 YouTube 到处，我们教会有10张专辑啊，第10张快出来了。你上网，每一次我赞美主，10个就出来了。你不会唱，跟着来唱，至少把好几首歌要把它背起来。在我脑海中，很多10个我都背起来了，随时可以唱啊。塞车的时候可以唱啊，不要咒诅前面的车开得那么慢，别人超你的车，敬拜赞美主嘛。当保罗敬拜赞美主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什么奇迹呢？你看看。他敬拜赞美到一种地步，连神都被感动了。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你知道吗？神，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为你裂天而降。你知道吗？谁发明 遥控器的？我们的神呢？ Remote control 是他发明的，他根本不会下来。保罗甚至他一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的 remote 一按，哇，地大地震，再一按，囚犯锁链全部都松掉了。太厉害了。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从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监狱时候发出那敬拜赞美的歌声，达到天庭，神听了以后也不得不感动，说我要为他们做一件事情，我要将我的大能彰显于他们。不然是保罗他关的监狱门打开了，这里说什么？所有的都打开了，哇！那些监狱里面就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听到保罗诗歌有福了，锁链都打开了。但狱卒一听到一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慌了，马上就要怎么样？要自杀，因为在罗马当兵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你一旦试着以后你就死路一条，严重的话可能祸及你全家。那个狱卒就马上要自杀，保罗说：“不，你们要不要自杀？我们还在这里。”哇，竟然狱门打开了，锁链也掉了，你们不出去，傻了吗？这个狱卒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就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29节， 这个禁足呢就拿灯来跳进去，太高兴他们没有跑，不被自杀了，对不对？就战战兢兢的伏伏在保罗下面，他们看见这的确不是人可以做的。他们知道保罗跟希拉是何方神圣，乃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他们知道神为他们开路，为他们做个奇妙大事，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啊？你不要记得，你不要忘记，这个罗马禁足他们都是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只信太阳神、月亮神，不信耶和华真神的人。现在他们就跪在保罗面前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说了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们二人说什么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哇，不必害怕，你不必死，只要相信耶和华，不但是你，你和你全家都要得救。太美了。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为你裂天而降啊。当你在困境当中，当你在生命中最低谷的时候，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主就为你裂天而降。当主裂天而降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会发生，被掳的一定会得自由得释放，连脚的锁链都可以松开，监狱的门都完全被打开了。而且更宝贵的是，不但让保罗再新重新得自由，你看看下几节圣经，第32节、33节，他们就把这狱卒们就把主的保罗跟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人听。为什么呢？因为说当信主的时候，你和你全家都得救嘛，所以把全家人都带来，全家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衫，他和属夫他的人怎么样？立时都受了洗了。哇，这个神迹奇事不但是伟大的人第一步，所以监狱门被打开，更宝贵的是，因为保罗跟希拉坐牢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坐牢的时候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忘恩负义，仍然在敬拜赞美唱诗神的时候，不但监狱门能打开，更重要的是救恩竟然临到这一群外邦人，不信耶和华神的狱卒俯伏在他们面前说，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保罗把神的福音、耶稣的福音告诉他们，他们全家都受了洗，都得救了，成为腓立比教会最主要的成员、主要的会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敬拜赞美所带来的能力是何等的大？不然使你估计心灵被掳，不能是忧郁、躁郁，什么郁都好，叫你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说我就让你得释放了。不但得释放，连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看见都要说，我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啊？当你经历了神在你身上伟大的工作的时候，当你敬拜赞美释放神裂天而降带下的能力的时候，连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包括你的家人、你的亲友，都说，哇，告诉我们真的才能够信耶稣啊。你为什么在这么难的困境里面还会赞美神，而且不埋怨？为什么你丢掉工作以后，你仍然能够赞美感谢神，每天那么喜乐呢？你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我身上对我所定的旨意嘛？所以当你选择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不但神为你击败所有的仇敌，当你选择敬拜赞美神的时候，神会使一切被掳的得释放，也让你和你家都必得救。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心意、你的旨意是这么的明显，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不是一件难做的事情，只要我们愿你顺从，遵循你的旨意，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凡事谢恩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